欢迎大家来到内耗上岸实验室的 Podcast 啊，这里没有鸡汤，可是可能会有很多的补汤。大家好，我是 Leo。
Hello， 我是俊贤。
我们是第一集，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心理 Podcast 有什么差别、啊、首先，我们不安慰你，讲不安慰你，我就有点对，我们还是会安慰一下吧。
俊贤，我们还是会安慰一下。没有那么鸡汤啦，就是纯鸡汤，大家喝很多了，所以我们会安慰一下，没有太多。但有很多的前进方法、原理、状态跟我的看法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想要给听众的是一些认知的转换，还有实际的一些解法。个案有很多，人也很多，所以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邀请大家一起来实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内耗上岸的实验室，这样对吧？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自我介绍，俊贤你是谁，然后我是谁，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来录这个 podcast？OK。
我是俊贤，那我本身是心理师，我也在大学教书十年了，那主要教的是艺术治疗跟谘商实战相关的内容。也许这些事情不是无解的，只是你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那我们在会谈里面会经历过很多的个案，经历过很多的可能性，会找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你的方法，那你可以回去试试看。
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Leo。那我不是心理师，我只是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打工人。那我之前比较多是创业的经验，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会在网络上写一些商业分析的文章这样子。不过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不一定是我好像对这些问题比较了解，但是我想要是站在大家的角度去问俊贤问题。对，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内耗的人，然后我自己也在科技业工作，所以我在我周遭其实有看到过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是如果我讲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说，对对对，那就是我，这我这样子，那。这就是我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这个 podcast 里。那我们来讲一下，我觉得我最想要聊的主题，所以我放在第一集，就是拖延。对，这其实是我最大的困扰，就是甚至是一个状况，有点像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更重要，我会更拖，我会更打不开。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我想问俊贤一下，就是一定有很多人来咨询你这件事情嘛？就是哎，我一直在拖延啊，怎么办？等等之类的。那你是心理师，你就不拖延吗？
不要闹，心理师当然会拖延啦，只是我们会找到一些方法，不会让他拖太久。不然你知道拖延很可怕，他真的拖下去会拖爆，所以我们会找一些方法，不会到那么夸张。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案例好了，因为举个例子来讲，我刚刚有说我在网络上有写文章嘛，然后其实最近其实 Facebook 啊，或者是很多的平台，它越来越不推荐你的内容给你的 follower， 他比较像是每一篇文章的内容，他觉得谁比较适合去阅读，他就直接推荐。这有好有坏，但我最后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想要被这些平台绑架我自己的读者和流量。因为有些话我可能就是特别想对我的读者说，可是如果我在 Facebook 上面只是写一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会没办法触及到他们。By anyway， 我就想做电子报嘛。但我想了这件事情想多久呢？我想了大概两三年了吧。所以就是我每次都说我要来做电子报，然后呢就会陷入到以下的环节。首先我就会想，好，那哪一个电子报平台好，然后再来哪边比较适合长期经营，然后现在有 AI 嘛，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要不要来自动化什么上架流程啊，那我这些电子报是不是又可以把它可能换成另外一种内容，就可以变成 Facebook 文或变 Thread 文等等等等这类的机制。所以我也光是研究这件事情就研究了半天，然后我就啥都没做。对，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啦，就是你看其实这件事我其实是想做的，我也觉得很重要，但我要怎么样不拖延呢？
我觉得很难的，因为应该这么说吧。
所以大家不要听这 podcast， 谢谢。
拖延的状态是这样，大脑在保护你。好，某种程度是这样。如果就你刚刚的描述来说，其实你想要的是拿到一个最佳解。你知道，选对平台、选对客群、选对时间、做对内容、选对赛道，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在做一种分数的考验。我有没有选对？我是不是好的？如果说单纯是就事论事来看，我们都会知道这个选择没有完美，可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那么理性。我会发现到这些选择背后会牵涉到我是不是一个够好的人，这时候你就很害怕，因为每个选择都像一个考卷，你要每一张都拿到不错的分数，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先拖延。为什么？因为你做了就会被评价， 那如果你做不好，也会被负面评价；你做得好，还会再检讨，还会再复盘。那不如先不要做。
所以。你讲这句话我特别有感，就是其实那就是我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有点像是说我做了，我没做好就会被评价嘛，就是你看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嘛，做得好虽然会开心一下下，可是马上好像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评价去，所以、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说我道理我都懂，就是我觉得啊，什么别人的评价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啊，对不对？其实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你啊，甚至我最后也发现这个评价是我自己内心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法官一样的角色，会一直疯狂的评价我，但我就是关不掉他，甚至已经内化到就是我太害怕最后要被打分数这件事情，那我就干脆不要做，我就不会被打分数。
是啊，所以人的拖延是怎么来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历程。当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做事情都只有正面回馈的时候，你不太会拖延。但你长大以后，就会所谓想太多。举例，你看幼稚园的小朋友，你拿笔跟纸给他，让他画画，他马上画下去，几乎没有犹豫。是旁边大人会怕，就是会不会画得很烂，笔会不会断。但是拿一支纸跟笔给任何人，就算是对方是某个很厉害的人，除非他是画家，大部分人都会犹豫一下，因为我们在想的是画什么，画得像不像，画得好不好，笔触重还轻，要用什么风格，所以就无法开始，因为你害怕的是后面的那个评价，所以大脑在保护你，你不是懒哦。为什么拖延的人还会那么容易累？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大脑在不断的消耗他自己。会告诉他做哪一些选择，去做哪一些事，如何有最佳解，还会不会有没看到的好的选择在背后，所以最后把自己搞死。
可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去思考到哪些事情该做或怎么做比较好，不是吗？就我们好像
没有想到完美，大部分人是想要到最好，想要到最完美，想要找到个最佳解，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个最佳解只有60分
啊？什么意思
啊？
最佳解60分
像你刚刚说要写电子报嘛，找到最好的平台，够好的平台，够好的时间，够好的内容，够好的赛道，你全都找到了。很抱歉，那只是60分，其实那是100分的答案。为什么会说那只是60分？因为你还不会，你会不断的在细化，在前进，然后再不断的讨论，然后不断的再去复盘，你会去找到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完美答案。
那我
会
说，
就算正完成了，也只有60分。
哦，
好，那我就会做。你有没有办法先做一件事情，先做一个20分的开始就好了。我们来看哦、喔，开始动作就会觉得被评价嘛，你就觉得做不好，就会证明你失败，它是一个循环。可如果你先做20分的起始，你一开始你已经动手，你完成了，好会被评价，你会发现那评价就来了。
对啊，
你只做一个20分的东西就开始被评价，其实那评价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可是你要一次做到90分是不可能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你做到20分，我觉得那就很棒了
啊。20分就很棒了。等一下，你看我大脑马上，等一下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什么是二十分很棒？
所有的草稿都是垃圾，所有任何人。
对啊，那都是垃圾，你不是都自己讲话，那都是垃圾啊，对吧？
对，但它是个开始，你就有能力慢慢的把它变好。但大部分人的拖延症是那个开始无法开始，其实开始以后都很顺。那拖延症也不是没药医，很多人会用焦虑来治疗自己，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副作用的方式。举例来说。如果他真的开始焦虑了，他就会开始在 daylight 前面疯狂的拼命，然后最后一刻挤出来。可是，在那个 daylight 之前冲出来的东西，最后你也很难再去回看，因为你会觉得做得不够好。然后在这个 daylight 之前，你也在焦虑，因为事情做不出来，所以无论如何都在焦虑。可是，如果同时你兼顾的事太多 ，daylight 一起到，例如以前的学生期中、期末考的报告，这时候你就会整个人爆掉。最后你会变自己都很讨厌的样子，所以有的人他会甚至宁愿休学，他都不要去看自己的报告，他也不要在最后交出个烂东西。
我题外话打岔一下，刚刚讲到学生时候嘛，
对，
其实我的课业还算不错，但为什么我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就是我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确实注意力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哦非常集中的那种人啦。但是其实课业考试什么之类的我都还是做得不错啊。那个时候我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啦，那个时候我会拖延啦。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我的拖延的定义是这样齁。 两个礼拜后要期末考，所以我会知道说大概第三个周末或第二个周末这件事情我真的要念了，我不能再拖了。嗯，然后我就念了，然后我就考试，我就考好了。嗯、那所以这个模式也是我自己用焦虑去对付我的拖延嘛。可是我好像也没有拖那么久，对不对？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哎，挫赛哦，就是你真的不会喽。然后
这两个情境
就要上场，
这两个情境相似，但它不完全相同。好，我先这样讲，它哪里相似呢？这两个情境有一个点很像，它都会有某种焦虑。可是你可以看到学生的时候不太会拖延，是因为我感觉啊，每个人状况不同，他可能是背后有一个标准答案，例如你把课本东西都会了，那就没问题了嘛。物理学啊、数学啊，它是一个很固定的东西，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啊。可是我反过来问，请问哪个电子报未来会是最好的平台？就妈，谁知道啊？请问我的受众在哪里？不是谁知道啊？当一个事情没有标准化的时候，那原本具有的安全感就会消失。一个明确答案的，它是会给人安全感的。例如这本书看完，你一定会及格，那我就去看嘛。可是如果我做那些很棒的事情，我也觉得还不错的事情，最后不会有结果呢？有没有可能我就受不了了？哦，我觉得跟这比较有关，所以我才会说从完美主义的破坏开始，你要先交一个20分的烂答案。其实你敢交出去的那个瞬间，你就已经在跟自己和好了，你就已经在尝试跳离开原本预设的框架，我一次就要做到好，因为我至少有了以后就会前进，前进会越做越多。那当你可以前进以后越做越多了以后，你后面很多的改写就会出现，你很多的假设就会被你的行动慢慢改写。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版很烂，对，但你完成了第一版，它不是你哦，物品不是你本身。所以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它会一直往上修。可是人就是累积慢慢成长的。但大部分人他会拖延症的原因是他想一次就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对，可是俊賢，我想问你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最近有个感想，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一个 idea 最好是沉淀个5到7天，我可能才会满意。
OK，
那这中间大概要迭代至少个4-5版到6-7版。可是问题就在这，可能我可以这样去对待我的电子报，可是有些时候工作上面我不能就说，好，那我做7天，对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我们、okay. 我不知道我急是因为我的个性急，但我也确实觉得现代社会不是说你可以完全掌控你的 deadline。那有时候我们急， okay. 但是我们就想要又急又满足于大家的标准、okay. 这件事情，对啊，那怎么办？那我总不能去，你看我回答就会变成这样，就我总不能去交一个20分的垃圾给我的主管吧？
没有，我也不觉得你该交20分的垃圾给你主管，但我们可以做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如果你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统合起来，你会压力山大，因为所有的事情就叫你快点做，但越快做又觉得表现越不好，我要想清楚，这边就会拉扯。所以为什么拖延的人很累？因为他大部分都在自我消耗。那我们就做一件事，真的，你要做一件事叫 down list。如果可以的话，把你完成的事情都写下来。你已经写完了，你已经做完了，你做完哪个小部分写下来，它就会反过来，它就会变成开始激励你往前的内容。我们如果写 to do list， 它是某种像带指责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又拖多久了，什么东西又还没做。但如果你写 down list 呢，打开也是有成就感的。我第一版写怎么样？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它会慢慢往前。那我要怎么跟老板交代？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哦。我有7-8件事情，它其实全部做完一点都不简单。但是7-8件事情的草稿可不可以一次完成？其实认真的做是有可能的哦。
但草稿不能
交，那接着放着它会沉淀，真的会沉淀。这时候你可以回头过来再修一下，吃个饭再修一下。你觉得修某个修很累，再修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原本沉淀7-8天的事，可能2-3天就全部做好，而且品质更棒。我觉得大部分的那个内耗者，他是没有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经验，所以他会有一种我觉得这样做不行，然后他就没有前进。可是你找对方法，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式，然后有累积几次的成功经验，它就会变成你的新模式。所以很多人会说，改变难吗？我觉得改变最难的是开始做那第一步，真的，大部分人都想很久，但很难真的前进。好，我举例来说好了。
我感觉到鸡汤了，就是，
哦，对啊，就心理治疗，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强迫症的患者，对不对？他们通常来找心理师处理，通常要等7年啊， 真的
强迫症患者要等七年。
对，真的。
我们不是在讲拖延癌，在讲强迫症。
强迫症他会等七年才来哦。但如果他真的来，就算已经很严重的，我觉得我有一点信心啊，我一个疗程大概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很明显的生活会大幅度改善。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想，可是我们想是有极限的，因为我们不会理解我们经验以外的事情。
对，
可是我们去行动以后，我们就会接触到经验以外的事情，这时候就可以回来改写我们的想法。所以我反而会回到拖延的状态。我们可不可以用新方法先试？很多人会说那没效怎么办，我都会说你就当我骗你嘛，你会损失什么吗？去试，试过了以后每个人方法都不同，试了两三次以后也许你会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就再怎么糟应该不会比现在糟啦，所以就去试做一个启动。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最近AI 蛮红的，其实 AI 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先跟他问跟他聊，然后请他先帮你写一个启动。我举例来说，有一封 email 很难回，一个难搞的客户，然后他用词要求很刁钻，所以我光想到每个用词都要用对，还不可以有错字，我压力就很大。
对，
那我可以跟 AI 抱怨这件事。我上封信是怎么写的？就个案刁我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可不可以给我个参考？但 AI 写的我不建议你直接抄，但它的确会是一个让你先启动的方式。
没错。之后就开始大，我就开始也大量使用 AI 之后，就发现我觉得我拖延的状态真的确实被改善很多，然后反而有点像是你在说的是 AI 产出的东西对我来说是20分垃圾，然后我再会拿这个东西再去看要怎么去修改嘛，就是我至少觉得哦给这件事情它开始有一个类似我不怎么满意但是我满意的产出。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神奇的，大脑看到这件事，那因为我本来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标准一定也不低，然后看到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啊这真的不行欸，然后就会开始手痒去改，就是我觉得那反而蛮有趣的。所以好像被你具象化之后，拖延这件事情真的很多时候是启动问题，
对，
不一定是你中间做不到或者是等等谁，我觉得首先是启动问题，然后启动问题这件事情你刚刚又说蛮多时候是跟着我们害怕评价这件事情而来，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就是启动这件事情的逻辑，然后大脑会自己想要把它完成这件事情的机制，其实可能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式。
我觉得启动很有趣哦，我先跟各位分享就完整的内容。好，先这样讲，要启动一件事情不容易，所以我通常前面会再加改变的感受，改变身体感受的方法。举例来说，我等一下要开始写作业，你会觉得压力很大，那我就会告诉自己，那我先去洗个澡再去写作业。这时候你身体知觉被洗澡改变了，我都会建议洗冷水澡，这时候等一下再去写就会感觉写的那个启动会增加哦。
所以洗澡，为什么？原理是什么？我洗完澡就会想做事
啊？你大脑某种程度全部都在想那些恐怖的事情，那它只会一直转，然后转到最后就是你的大脑的情绪全都专注在这上面。但如果你开始洗澡，事实上我们皮肤上面有很多的受体，有很多的感知，你用过冷的水冲身体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会被打一下，你知道冷就很冷一下，你冲了30秒以上，甚至你知道矽谷那边有的人他会泡冰水，那你的大脑就会比较转出来了以后，就是焦虑感转出来以后，等一下有空间就可以先开始。那另外一招是开始之前做一件事，闭上眼睛数一到五，数到五我就开始，这也有效。可是开始不要一口气做完哦。对，
倒数机制
就一二三四五，数到五我就开始。但这开始不是完成某个任务哦。例如你告诉我，我要完成我今年的生涯计划，我靠，这你要写个一两天的，这有办法吗？我会建议你再把所有的工作再切小块，真的很小块，小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步骤两分钟以内。例如我等一下开始，我就是打开电脑，把那个档案打开 ，OK， 第一步。第二步，我只要把打字打上去，例如它的档案名称叫什么，先打上去就行了。第三步，收集哪一些资料，把它摊开来看，然后接下来稍微整理一下，再写出简单摘要，再把它变成内文。
它是一步一步前进。可是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我最后发现说这一些东西启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我们自己就是在脑中很恐惧这件事情还有评价，它还有一个我蛮常遇到的状况是我现在在一个回圈里面出不来。所谓的回圈是说，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好了，就是我现在在狂滑社群的阶段， 所以我拖住了。那我猜啦，我猜，我不知道你的专业会怎么去讲这件事情。我猜我一直疯狂滑手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很可怕，我不想要面对，然后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但是好，问题来了，我要怎么跳脱？比如说你说刚刚洗冷水澡嘛 ，Sure， 但是我一直在滑手机，嘿嘿，就是。我离不开这个东西啊，就是我没办法离开这个东西去洗冷水澡，怎么办啊？怎么办？
那我通常会做一件事，把它变老祖母原则，先做不喜欢做的事情。啊、老祖母原则就是先做不喜欢的事情。对，你知道阿嬷会叫你说你要先吃饭饭才能吃糖果，
所以那叫
然后把它变奖赏。好
，OK，
他真的就叫这个名字。
拎阿嬷的这样，
拎阿嬷的原则。吃完饭才可以喝养乐多的感觉
哦、oh, ，OK 。
其实你可以做的是，先把这个东西做完一小部分，然后告诉我可以得到什么奖励。那我会建议哦、喔嗯，直接可以拿到的身体奖励是最重要。例如，可能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中午就可以去吃，或加点个小菜，你喜欢的小菜，或是喝杯你喜欢的饮料、嗯，身体可以得到直接回馈是最快的。那我都会建议哦、喔，很多人会喜欢大工作大奖励，但我非常不建议大工作大奖励哦。我希望是小工作小奖励，而且是要立即。我举例来说，不要告诉我专案结束以后可以去北海道玩，太大了，奖励太大了，时间也拖太久了。但我可以把专案的名称在今天早上写完以后，中午可以多带一杯饮料，非常小但立即。所以要做的是欲望管控哦，你不能什么东西想到就直接吃到爽，吃到爆，然后手机滑到爽。如果你有适当的欲望管控，后面在奖励的时候效果就非常顺。
不是，等一下，所以对对对，
你说你说
不是、啊，对啊，奖励这件事情太容易不健康了。
对，
就是好好不滑手机好不好？我们就说、okay. 那好，电子报，我们今天就是好，我们就是打开来电脑研究了、啊、然后做到了，好，奖励什么？吃麦当劳。吃喝饮料，
你喜欢的话，对，可以。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还是，就是他不健康。就是我只是在告诉你的事情，是我脑中为什么会这么内耗，对吧？嗯，你说的所有路径我全部达到了，然后你，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奖励啊，然后奖励，然后就会突然停下来，就是什么，哦，我想吃麦当劳的，然后我大脑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就说麦当劳是不健康的东西，你的体脂已经很高了，你为什么要吃麦当劳呢？然后就会啊，
我知道，
什么都没做，
因为有多重不同目标，例如这样讲哦，你后面有可能是你想把事情做好，你又想要瘦，然后又想要做别的事情，我都会建议一件事哦，一件一件来，注意力像是练肌肉一样。他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好，举例来说，假如你现在准备跟伴侣分手，那、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嗯，所以我必须会建议你，你减肥先暂时不要减啊。你要跟朋友出去喝酒玩也可以继续。然后你搬家的事情看可不可以延后个一两个月，因为要先解决一个大冲突。如果你的注意力是有限资源哦，假如你同时要个人成长，要身体成长，然后还要你知道在伴侣面前看起来很棒。然后同时还要再读一个硕士，然后可能还要再兼顾搬家，我觉得人一定会爆掉，所以我都会建议专注先做排序比较前面重要要处理的事情。
等一下，我没有办法接受。
对，
因为好，应该这样讲，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周遭的人才会变这样，就是我们这个产业的人，我不会泛化，但我们这个产业的人，大家都要健身，然后要吃的健康。然后工作上面 performance 要很好很 sharp， 所以就是好多个目标其实是都在一起的。所以坦白讲，我自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对对，所以你看好精彩就来了。我们这群人是不是就是因为目标太
目标可以多，
所以才不断的一直架规则、架规则、架规则、架规则之后，就真的是非常的消耗，光是自己就把自己消耗完。
你说。
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告诉我说好，那你就去吃麦当劳。
我觉得这有趣哦、喔。你吃麦当劳的时候，其实影响你的并不单纯是麦当劳本身，而是你觉得你要变不好了。当你的人生每一个动作都要让你自己变好的时候，你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不能忍受有任何的不好。也就是说，在别人看来一般正常的内容，已经在你这边已经变不好了，所以发现你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惩罚过程。这时候你要喜欢自己的生活。要喜欢自己的，你知道，功课事业，然后还要自己保持动力，我觉得不可能的，因为你不断被指教，不断被批评啊，而且不是别人指教或批评你，那还可以隔开，你是自己在指教，跟你自己在批评自己。
完蛋了，那
不会就一个一个来。我会这样讲，我们会不会到最后可以多攻前进？我觉得可以啦。就我不讲别的，我自己我在大学教书，我在当我在三间诊所兼任当心理师，然后我同时还开公司，然后同时还读博士班。就是我意思是，他真的可以做到，但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原因是我还在练肌肉。如果重量太重的时候，你会撑不起来，那当然会爆掉。但我们可以慢慢知道，有点像健身一样，你会有某个好像力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可以觉察到，你就会知道那边是极限，不要再加了。可是很多人他可能功能很厉害，他高功能的，但他很容易崩溃，就是因为他觉得那是弱者的表现，他还要继续往上再堆。你知道你卧推100公斤已经很厉害了，你要把它加，我推不起来，我还要再推120，就是你在想什么？你一定会受伤的啊。
可是我们就不知道极限在哪啊。然后所以我们再不加上去，我们就会输啊。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是加上去才会输。好，我们来看。
OK，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极限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极限？
后面可以教怎么练习觉察。我跟你说，
对，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觉察，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那我们后面可以教大家怎么觉察，怎么前进，怎么互动，怎么跟自己相处，把自己内在肌肉练好了以后，这些所谓外在压力或者是环境适应能力，它就会上来。
哦，哇 ，OK， 我们讲很多东西，我严重怀疑我们都是 ADHD， 但是
没关系，反正就大家随便听，然后我们之后就看看感觉讲。
不是啦，所以 OK 好，等一下，我试图整理一下哦。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整个在拖延，它也是可能，如果你要讲内耗的一个形式的话，
对，
首先其实是因为最大问题是启动。然后启动这件事情的是有很多的害怕，因为这些害怕其实是来自于就是你自己一个常常抨击自己的评价，你想象中的评价了。确实别人可能会针对你的结果做评价，但是那可能大部分都是你想象中的评价。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难达到呢？因为现代的社会很多东西是没有答案的，不是说你做了哎，成果就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害怕去做反而被评价这件事情。那要怎么启动呢？就是至少你可不可以做一些物理性的感知的重新启动，对吧？所以比如说刚刚俊贤你说的冰浴等等之类的。好，可是我们刚刚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启动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叫做就是狂做其他事情来逃避这件事情，对吧？然后要怎么跳脱这个机制，刚刚我们在讲的应该要觉察，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太多，所以我们才会回到就是不想要启动这件事情，是吗？
对啊，因为如果你一启动，你会发现它都连着。例如我中午要吃什么，然后我下午要做什么，晚上要做什么，接下来开什么会，我要表现什么，我想要吃好吃的，会不会伤害我的身材？那我想要吃好吃的，然后又可以兼顾身材的，我会不会口气不好？例如可能大蒜加很多。你会发现你会怎么做都动辄得咎，所以其实后面要在完成的是某种平衡算式的完成。但人生我不觉得要把它弄到那么完美的原因是，有些事情真的可以抓大放小。那抓大放小以后让自己成长，你才可以迈向你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一直活在某种被想象的评价里，因为他们不一定有那么重视或那么重要。
我总结一个部分是这样，我最近吧看了一个，也是听了一个 podcast， 他是个蛮厉害的创业家，他就说其实大部分人遇到的问题是不愿意选择。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愿意把就是先后顺序排出来。因为我们不把先后顺序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想要。而我们都想要的时候，首先你会内耗，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状态。但因为你太害怕失去，你不愿意失去或牺牲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就不愿意选择。但没有意识到其实不愿意选择就是一种选择。最后有时候我自己也要提醒我自己这件事。好，如果我们没办法接受俊贤所说的，你就是没有办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你又健身，你又做好工作，你又做好副业，叭叭叭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那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有了这个先后顺序列出来之后，那可能健身是你第三、第四个。当他有第一、第二个的时候，那你就先去做第一、第二个，牺牲掉第三个，这就是你要承受的代价。但是我们要坦然面对于它，但至少我们才可以前进而不会内耗。我自己听完后好像感觉是这样。那当然你说那我可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能可以，我们就要去练觉察和我们的心理肌肉，好像最后就只能变这样子嘛。所以最后结论就是要练心理肌肉，就要不断的听内耗伤害实验室的 podcast， 是这个意思。
OK， 好 ，OK， 我会觉得我这边补充一点呢，我觉得后面也可以再补上。大家其实会对选择有一个期待，叫做我会得到东西。但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做选择呢？因为你其实很清楚知道选择意味着放弃某个部分。
没错。
但不敢谈放弃。那我们把选择是得到又是放弃，你知道这种双重的属性放进来以后，它其实回归到叫做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人生有万种过法，可是每一种过法都是失去一些跟得到一些的总和。
对。
所以会反过来问，那你会想得到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像想工作也好，感情也好，生活本身就是在选择不同的 lifestyle， 那你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后面可以，反正我们应该会有很多集，我们可以后面慢慢带听众们讨论探讨这个议题。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或是你有你的看法，欢迎寄信给我们，我们下一次可以再算空中吗，就继续回应你。
就是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总结一下有哪些实验。
冰浴啊，二十分钟热色，东西切事情切小，然后从小启动，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不要写 to do list， 写 done list。
Done list， OK， 好啊 ，OK， 太好，好，那最后就是这样。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和支持。那你在留言里面也可以问我们问题，或者像俊贤所说的，也可以寄信给我们，我会把我们的信箱，我们信箱是 survival.podcast.ai@gmail.com， 就你可以寄信给我和俊贤，就是可能分享一下你对这些实验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我们也很期待你的回馈。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从那边联系我们，也许就会变成我们后面集数的一些灵感的来源和一些讨论的方向。好，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
耶耶耶耶。